以赛亚书六章一到十节，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弗四粒，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弗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从火茧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啊，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这是上帝的话。
感谢上帝。
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彦宏副执事，是我们教会的神学生。他证道的题目是呼召，愿主赐福他的口和我们众人听到的心。
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前几天呢，我们和几个家庭有一个退休会，我们在退休会当中，每个人都分享自己的故事，从自己的生命的轨迹来看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在其中可以很清楚地感受到每个人的经历和遭遇是那么的不同，而上帝的恩典又是那么的奇妙，使我们可以殊途同归。这就不仅是我想起我曾经在那个成都的当代艺术馆看过的一个行为艺术，那个就是一个蚂蚁的轨迹图。它是这样的，就是有一张纸，那么艺术家把那个四周围都给它封起来，把一只蚂蚁放在那张纸上，就任由这只蚂蚁去爬，然后就把这个蚂蚁爬的所有的轨迹给它描下来。结果呢，那一张蚂蚁轨迹图就是四周围非常的浓密，中间也比较稀疏，但是这个纵横交错，这样交织在一起。这个艺术家，这个作者，他想传递一个关于人生虚无的一个主题。但是我后来就在思想，就说对于这个蚂蚁而言，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就被放到了一张纸上，那他也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他只是周而复始的爬呀爬，那也许他拼尽最后一丝的力量，就是为了找到他回家的路。直到蚂蚁他最后死去，他或许都无法知道自己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无益的，自己所有的轨迹对他而言其实是毫无意义的。但是对于艺术家本身而言，蚂蚁的行动轨迹就是他的意义，他要的就是这个轨迹。所以我从这个里面我在思想，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而言，其实就是那只蚂蚁。但是与蚂蚁不同的就是，蚂蚁没有办法了解那位艺术家，也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周而复始地去爬来爬去，直到自己最后的累死。而人，我们是可以认识那一位真正的艺术家，因为艺术家乐意让人去认识他，也乐意指示他清楚自己轨迹的意义。只是现在的人 他们不愿意去领受艺术家的指示，而只是如蚂蚁一般定自己的方向，为了爬而爬，爬似乎就成了他人生的全部。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在你的面前我们真的就如一只蚂蚁一样，但是主，你没有轻贱我们，像人轻贱蚂蚁一样，你却看我们如你眼中的同人，你乐意启示我们你自己，你也乐意启示我们我们活着的意义，我们活着的价值。主，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一生不是曲曲折折的杂乱无章的轨迹而已，我们乃是上帝你一幅精美的作品，而这幅作品是要成就你在永恒计划里面那一幅完美的拼图，就是上帝你自己的计划。主，我们就求你引导我们进入到你完整的计划当中，明白你那个完整的那一幅完美的图画，也是我们成就你在我们身上的这个使命。愿主引导我们，也赐福主你自己的话语，使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更认识你，也更认识我们自己。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如果不从艺术家的角度，那就是说永远我们没有办法去透视作品的价值和意义，不能从创造者的启示去看待人生的轨迹，那么人生不过就是一个弯弯曲曲杂乱无章的曲线罢了。然而在创造者那里，每个人的轨迹是一幅作品，重要的是在此过程当中人有没有认识那位真正的艺术家，并进入他的世界，成为那幅完整作品当中的一个拼图。呼召是什么？呼召就是上帝使他所拣选的人在上帝的视角去定位自己的角色，去完成上帝宏大计划当中的那一片属于自己的拼图。那我们今天来看这一段的经文，这段经文其实是在讲以赛亚的蒙召。乌西亚王他统治了南国犹大52年，当时的国家兴盛安定，不过到了最后几年呢，就乌云密布。亚述的提格拉比列瑟三世，他在主前的745年，然后他登基，他大肆扩张。那对于整个当时的巴勒斯坦一带许多的小国家，他们都惊恐万分。乌西亚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兴盛的这样的一个统治，他也是一个非常兴盛的一个王。那他的功劳哈，在我们在历代志下的第26章可以去看到，那他在这个军事、战争、建筑、农事各个方面，其实带来了一个鼎盛时期。乌西亚的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强盛的意思。那么他也是继所罗门之后一个最强盛的一个时代，但是乌西亚他犯了非常可怕的罪，就是擅自进圣殿去烧香，那是只有祭司才可以做的事情。所以那么上帝就管教他，然后让他长了大麻风，使他终身不得与敬拜的团体，就是不得进入到敬拜的团体当中，直到他死去。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乌西亚王又驾崩的这个时候，那对于整个当时的以色列的百姓来讲，他们真的是会应该是有极大的一个对前途和命运的一个不安感。那么以赛亚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看到这一个异象，也许在这之前也以赛亚就在想，难道说乌西亚王的这个命运就是整个 这个国家民族的命运吗？这是对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疑惑。因为整个的百姓哈、啊，君王是这样僭越上帝的恩典，百姓也僭越上帝的恩典，所以这个路啊，百姓的路跟乌西亚的路好像似乎是很相似。那么接下来就是乌西亚王崩，那百姓难道上帝向百姓施恩，是不是对他子民的作为也已经到了尽头呢？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以赛亚看到了这样一个意象啊，就是我们今天刚才读的那一段的经文。那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有基本上是可以从三个方面，你看到有三个方面的内容。那第一个就是上帝荣耀的显现，就是神的圣洁。那这个结果是什么？这个结果是让以赛亚感到极度的绝望，就是祸灾我灭亡了。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看到了有一个另外一个画面，就是那个祭坛上的火，祭坛上的炭火。所以那个炭火一沾以赛亚的口的时候，那神的救赎使以赛亚得洁净。那这个事情就再一次一个发生，那是第二个。前面在讲，如果说是灭亡的话，这应该就是一个救赎，就是他看到了一个希望。那到了第三个就是上帝的声音，上帝说我可以差遣谁，谁可以为我们去。所以以赛亚开始对上帝的一个呼召的一个回应。那所以我们今天基本上会从这三个角度来去看待上帝对一个人对一个群体的呼召是怎样的。如果总结这个我用呼召来总结这一段经文的话，前面应该是呼召是对人生命的一个呼召，那后面一个就是对人使命的一个呼召。那对人生命的呼召，你会发现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先破碎然后再重建，所以呼召是一个破碎的过程，那呼召也是一个重建的过程。所以我们先来看呼召是对我们的一个破碎，是对我们的一个拆毁，那么是让我们去经历人自己全然败坏，对自己彻底否定的这一个过程。乌西亚的统治的时期是非常强盛，他给这个国家带来了极大的复兴，以至于百姓都有可能将指望是放在眼前这一位君王身上。但是呢，由于这个乌西亚他自身的罪导致的一个恶果以及他的驾崩，就给整个国家的前途蒙上了一层不安的阴影啊！再加上这个外敌的入侵，前途更是难以预料。所以以赛亚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看到了上帝的这一个意象，这个意象是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王袍下垂至遮盖圣殿。所以你从这一个的意象，我们会看到一个那个高高的宝座，在希伯来文它可以这样翻译，是高而高举的意思，是高而高举，是至高的意思。也就是说在希伯来文当中，这个重复通常是最高级的表达。所以一方面他看到神的那种高而至高，那个至高至圣至上，就是至高无上的那一位君王。那么同时呢，他又是他的袍子又是下垂于地，又遮盖圣殿。我们知道圣殿其实是上帝与整个百姓相会的这个一个所在，也是神住在百姓当中的一个标志。所以这位神是这位君王哈、啊，这位真正的君王是那个至高无上的君王，那这位君王也是临在于他自己的百姓当中的君王。所以以赛亚是看到这样，所以我们从这个里面你会看到有几个方面的一个反差。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还会看到几个反差，一个就是怎么样，就是那个驾崩的君王乌西亚，另外一个就是高而至高的那位君王 又是那位临在的君王。那我们还会看到一个是怎么样，就是那位至圣至荣的上帝。所以在那个画面当中，以赛亚看到这个意象的时候，看到撒拉弗，撒拉弗 的原文它是焚烧者的意思，也就是这是一个圣洁的天使。那么这位圣洁的天使看到了在上帝的荣耀当中，他是必须要用翅膀来遮住他自己的面的，他是不能直视上帝的荣耀的。所以这位圣洁的天使都不能够直视这位圣洁的上帝，这一位伟大的宇宙的君王的时候，然后呢，以赛亚他在这样的一个荣光当中就看到了自己的污秽，所以他说祸灾我灭亡了。所以人在神极大的荣耀当中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那个极深无比的那个污秽，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能够认识的。好，那这是一个圣洁与污秽的一个反差。好，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怎么样，就是死与生的一个反差。你会看到乌西亚王死掉了，然后以赛亚看见神的荣耀死，他就说我灭亡了。当然后面也有在讲的说怎么样，那个树，上帝跟十三节呢讲的，上帝说那个树要被砍掉，也是死掉了。那么你看到的是一个死的这样的一个的画面啊。然后但是呢，同时也有一个生的画面，在这个生的一个内涵在里面啊。又看到说这个圣坛的火沾了以赛亚的时候，他就得到了洁净，然后他整个灭亡，他的恐惧就被除去。然后那个树被割掉以后，上帝说还存留了那个树叶子，好，那个就是说那个生命仍然还在。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三个画面哈，会给我们一些的提示，就是从这个地方我们来看，就是说当上帝要呼召一个人的时候，首先是把他带入到绝望当中，让他能够去真正认识到自己的绝望，也经历到自己的绝望。我们从这一段经文你可以看到有好几层的绝望，那个绝望首先对于世上君王的那个绝望，那个乌西亚不是他们真正的盼望，也不是他们真正强盛的指望，那也代表说这个世界不是他们的指望，所以对世界是一个彻底的一个绝望。那第二个呢是什么，对自己的绝望，发现自己的污秽，自己的败坏是无法在上帝面前来示例的，这是第二个绝望。同时以赛亚还看到一个整个族群的绝望，所以我是嘴唇不洁的，我也活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所以整个的社群也是绝望的。因此上帝其实让一个上帝呼召一个人，就是让一个人其实对自己有一个彻底的自我的一个否定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看到自己的这样一个绝望，然后上帝把一个盼望带出来。那所以在这样一个绝望当中，上帝又带出一个盼望，就是那个圣坛上的那个火。对自己绝望本身就是对我们自己全然败坏的认识和经历，我们去体认自己的全然败坏的程度，直接影响了我们自己自身绝望的那种程度。对自己绝望到什么程度才有可能仰赖神，到什么程度说凡我们深深没有感受到需要依靠神的任何的领域，都是在表明我们在这个领域其实是没有被神的荣光所光照的，而我们也没有在这当中去发现我们在那个领域当中我们的败坏有多深。其实我们常常在想哈，我举个例子讲说，就是当我们去爱人的时候，我们知道爱是对的，或者说圣经讲说我们要爱我们的妻子， 我们那个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所以我们知道很多对的事情，但并不代表我们可以真正去做这些正确的对的事情。然后爱是应该的，可是我们就是没有爱的力量。那道德主义的确是可以给我们一个压力，道德主义可以让我们有压力去爱，但是道德主义没有办法给我们能力去爱。那么就好像我知道要爱妻子，但是有的时候真的让我去帮他买一瓶醋，我可能是很不情愿的。然后妻子知道说我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她可以找一万个理由不顺服。所以这个是对于我们来讲，在我们本性的那个败坏当中，其实我们是非常绝望的，我们是没有办法来去超越我们自身的那种的败坏。所以这就证明了我们是本质上是没有爱的。就像保罗说，他说我愿意的善我不行，我不愿意的恶我反倒去行，所以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说保罗他的这种经历就是在神的一个荣光当中，他自我形象被拆毁的一个经历。在我们没有经历福音的恩典之前，我们通常都认为说我们里面就是我这个都会认为自己里面所有的恶都是因为别人导致的，我里面的恶是因为别人把我里面的恶给挑出来了，所以我里面如果没有人来挑动他，我里面就我那个恶就不会展示出来。因此如果有人挑动我的恶，那我的恶体现出来的时候，那个就是合理的。实际上真正的问题，如果我们里面是没有恶的，就没有人能够来挑动那一份恶。所以这也证明就是我们里面是恶的。因此当我们知道自己里面的恶，我们知道自己没有办法从里面脱离的时候，我们才需要一个我们渴望脱离的时候，我们才需要一位救主，我们才需要一个救赎在我们生命当中来产生这样一个极大的功效。所以神的慈爱，其实神的荣耀彰显就会显出神的慈爱的荣耀，会显出我们多么的冷漠，我们多么的没有爱。那神的公义会显出我们自己多么的自私，我们多么的无义。那神的圣洁会显出我们有多么的污秽。那我们神的忍耐和宽容显出我们对人是多么的苛刻，我们对自己是多么的宽待。这都是一切都是在显明我们里面那个真正的败坏。这就是上帝呼召一个人，就是要首先显明他是一个全然败坏的罪人。就像那个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在约翰福音十六章，耶稣说怎么样，圣灵来了要叫你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一个人蒙召首先是什么？首先是圣灵在他生命当中来去光照他，使他里面活过来，认识到自己的罪，也认识到上帝的义。所以这是一个生命呼召的一个开始。好，那神把我们带到绝望当中，那不是上帝终极的目的。神把我们带到绝望当中，他是要把我们要重新来建造我们。所以我们接下来看呼召的第二个层面，就是为了要重建，他要使我们彻底的被在基督的里面被重新建造起来，彻底的来更新我们。那从这一段经文我们看一看，可以看到这个有两重的拆毁和两重的重建。那一个就是说一个是怎么样，他对自己的绝望和自己的重建，同时对百姓对整个族群的绝望，也同时也有对族群的一个重建。在这个画面当中，你看到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他的至高无上，神的袍子下垂到这个遮盖圣殿，那就讲到神的临在。这体现出上帝的超越与临在，也显明他的威严与他的慈悲。那同样呢，这个燃烧的祭坛也会让我们去看到，所以 火啊，这个火向来不是一个洁净的一个的表达，就是在旧约你会看到火通常是和上帝的审判相连的，那甚至这个火表现出了神是与人相敌对的。可是你会发现在圣坛当中的火却具有一种洁净医治的能力，而不是那种的伤害，不是那种的刑罚。那我其实在看着，我就在思想，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想过这样的哈，如果那个燃烧的很红的那个炭火啊，我想大家都见过，拿个钳子把它夹出来放到我们的嘴上，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可是在这里面的一个画面是，那个炭火放上去的时候，以赛亚就感受到了力量，他就感受到了医治，他感受的不是被刑罚，他感受的不是嘴被烫伤，没有，他感受的是什么？是得了医治。因此我们要看到火一方面代表的那个火炭代表的审判，那火又代表的又带出了什么医治和救赎。因此从这个画面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看到审判和救赎这两个画面。但是你会发现哈，神的至高无上和他的临在神的宝座上体现出来，那神的审判和神的救赎的医治在祭坛上体现出来。所以你就知道说，上帝的公义和愤怒在祭坛上，那上帝的赦免和医治也在祭坛上。所以从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什么？这个坛它所指向的是一个具有永久性医治的效应的坛。那这个坛，我们想，如果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去读圣经去留意的时候，你会发现，从人类犯罪堕落那一刻开始，这个坛就开始出现，在亚伯，他就有献祭，啊，献祭就是应该是有祭坛的，所以当亚伯献祭，他被杀了，然后在挪亚从方舟里面出来，首先就筑坛献祭，所以亚伯拉罕走到哪里，首先是筑坛来献祭。当然在亚伯拉罕那个里面有一个更明确的，就是怎么样，他献他儿子以撒，然后上帝用一个羔羊来代替他以撒，那个祭坛，好，那个是逐渐越来越清楚的。然后包括到了雅各，到了以撒，到了雅各，他们都有筑坛。到了摩西的时候，特别把关于这个献祭和祭坛的用律法的形式把它去定规出来。你就看到这个祭坛在旧约里面其实是很清楚的，是这个坛是有一个指向的。那么到了我们如果再往后走的话，你会看到圣殿的建造的时候仍然是在哪，在圣殿的那个在前面的那个祭坛上要去有献祭。那当然到了先知的时候，以赛亚讲说，那么将来那个有一个献祭，有一个祭物，就是那个仆人，那个像羔羊一般的仆人。到了这个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他看见了耶稣，就说看了神的羔羊，哦，以赛亚指向了一个羔羊式的仆人，那这个约翰就说看了神的羔羊，所以那个羔羊就开始的出现。然后当然后来耶稣基督被杀献祭，到了使徒们的时候，保罗讲说我们逾越节的羔羊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被杀了。到了希伯来书就讲到说怎么样，那个真正的那个祭司那个祭物是什么，是指向的是主耶稣基督。因此我们从这个坛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坛指向的是谁，这个坛就指向的是那个十字架。所以那个火燃烧的祭坛指向的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审判，上帝的刑罚都在这个祭坛上实现了。同时这个实现的同时，这个救恩，这个赦免，这个救赎也在这个祭坛上来成就了。因此以赛亚可以不用掩面就侍立在那位荣耀的上帝的面前，所以这个时候才会有拆穿，这个时候的拆派就出来了。因此各位弟兄姊妹，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重建其实是神对他每一个儿女的一个生命建造的一个过程，那呼召也是对我们每个生命建造的一个过程。那我是这样去有一个总结，所以对于我们生命的重建就是什么呢，是一个要死在 基督的死上，要活在基督的活中。就是所以我们蒙召实际上是一生都是被上帝重建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这个从亚当而来堕落的罪的生命是要不断的与基督的十字架同定同死，那么同样与复活的基督同活。所以那个使徒就讲说，他说怎么样，在哥罗西书的三章一节三节的地方讲说，他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下面的事，他说因为我们已经死了，所以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这个地方就在讲到说，我们在基督的祭坛上与他同死了，也在基督的复活上与他一同复活了，我们的生命藏在了神的里面。所以那我们怎么样来理解说死在基督的死当中呢？死，那这个死就是向这个世界死，所以这个世向世界死的意思就是这个世界不再是我生命的焦点，我自己也不再是我自己的主，永恒才是我的焦点，基督才是我唯一的主。耶稣对跟随他的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那彭霍菲尔他在总结这一处经文，他是这样说，他说耶稣呼召一个人就是呼召他去死。所以今天弟兄姊妹，当你听到上帝呼召那一刻开始，我们就开始要走向耶稣基督呼召我们去死的那样的一条道路。因此弟兄姊妹，我们的重建就是一条走向死的道路，向自己死，向世界死。用保罗的话来解释就是说什么，保罗的解释就是对于世界而言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对于我而言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是这样子。所以不管怎么样，就是我们与这个世界之间的关系就是死亡的关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这个世界所崇尚所追求的享受和价值在基督里其实是被否定的，那么在永恒里，在上帝那里，那才是一个基督徒真正的价值。在基督以外任何的追求其实在上帝那里都是毫无价值的，这个就是死在基督的死里面，也活在基督的活里面。所以今年我今年回了一次老家，回老家以后呢，有以前服侍过的一些弟兄姊妹都非常热情的来接待然后请吃饭啊，一起交通分享啊，这样的情况。但是发现一个哈，那些弟兄姊妹其实都蛮多的改变他们在无论是在事业在家庭车啊房啊我之前都没，他们都没有，我走之前他们都没有，现在车也有了，房也有了，这个工作也就是说事业也有了，小有成就了。这种情况一方面呢心里面很为他们感恩，感谢上帝带领他们另一方面其实心里有一丝的失落感。那么这个失落感是什么意思就是一下想到自己就觉得这个现在仍然是居无定所，就是蛮有一种悲从心来的那一种的感受。但是在这个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其实那上帝他光照我，他光照我，让我也得到了安慰。就是那个很清楚的那个意念，就是说你的一无所有，就是我现在感觉自己是一无所有就是你的一无所有是否真的侍奉神呢？这是一个里面的一个问哈，一个询问，说如果没有，那么你的一无所有就真的毫无价值，你真的就耗费了你的这些年的时间。反过来，如果即使你样样都有，如果你没有用你所有的来侍奉上帝，那仍然也是毫无价值的。所以我就开始问我自己，说哎，你自己有没有侍奉上帝呢？ 哎，我就想了，的确有好多的对上帝当中的亏欠，好多的不忠心，但是我还是能够确定一点，虽然我有很多的不忠心，但是我觉得我这一直的一个过程仍然我很清楚地意识到我还是在侍奉上帝，因此我的安慰就从这里来了。所以今天弟兄姊妹真的让我想起那一组经文，就像在哥林多后书六章十节讲的说似乎是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是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是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那弟兄姊妹真的，上帝他呼召我们重建我们，就是让我们来侍奉他。如果对于我们这些蒙了神的恩典又被神重建的儿女们，我们蒙恩没有侍奉上帝，那无论我们贫穷富足，我们有学问，我们有能力，我们有智慧，我们有恩赐，甚至我们生一大堆的儿女，如果这些没有真正用来在侍奉上帝上，那这些在上帝那里就真的是没有任何的价值。所以我觉得上帝呼召是很决绝的啊，真的是让我们把所有的一切就是拿来侍奉他啊。那么从这是对于个人的一个重建，那还有就是也是对一个群体的重建。你会发现以赛亚是蛮有忧患意识的，他说祸在我灭亡的时候，他看到的是这个我的百姓，就说这一个百姓也是祸灾，这个他们也灭亡了，所以我没有出路，他们也没有出路。所以他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使他看到了整个的族群。那么当他自己经历了医治以后，他看到了自己被医治被神重建，也看到了那真正的出路，也看到那是只有那个祭坛的火是唯一的出路的时候，他有了这样的一个经历，他的生命就会被恩典，被神上帝那个强大的恩典所驱动，以至于他后来才会有那种自死不渝的使命感和不计成败得失的一个忠贞。所以以赛亚愿意去向那群百姓宣告上帝的话，去宣告的一个使命，是因为他自身经历了那极大的恩典。前段时间和几个传道人哈，他们在我几个弟兄我们在聊一个话题，就是在这个上个世纪的这个八九十年代那个时候的教会的一些状况。那我们一方面呢，我们觉得那个时候因为真理的平衡缺乏这种平衡，导致了有很多的遗憾，这是我们聊的一个话题。那第二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也谈到当时弟兄姊妹的那种对信仰的单纯和火热，因为他们看重上帝的话真的是过于一切的，对上帝的信心和对福音的热心是体现在他们具体的行动上的。我举个例子，那么那个时候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蒙召信主了，然后呢他们接受了这个简单的福音的培训，然后就被教会拆出去。那么那个时候拆传是这样的，许多的长辈们就流着泪给他们祷告，也流着泪把他们送上车，然后呢也流着泪在家里继续为他们祷告。然后那个送上车出去是什么？只给他们出去去的车费，连在那边生活的费用没给，回来的路费更是没有，就这种情况。那弟兄姊妹呢其实也是蛮有激情的啊，这个主差遣我们去了，这个差船有点像耶稣差门徒的那个差船啊，就是不要带口袋也不要带粮食啊，都不要带鞋子啊等等。所以他们就出去还蛮有激情，一下车那不行了，就是眼睛一黑，谁都不认识，然后居无定所，怎么办？所以那时候的弟兄姊妹他们首先就什么跪在那儿就祷告，没有吃的怎么办？没有吃的进食祷告，说主啊你猜我们来了，你负我们的责，就是这个样子。他们对信仰是动真格的，因此在那个时期的教会，就是尤其像在我们就是在四川许多乡下的教会，都是在那个时期那个像 河南啊、安徽啊，还有这个江苏的北部一些地方，的确就是这样一个财团。那许多的教会就是这样被建立起来的。那么其实哈，当然今天我们可以从各个角度去评估那个时期，但是至少有一点是必须要被承认的、被继承的，那就是他们对信仰是动真格的。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到教会里面来，我们蒙了基督的一个呼召，我们对信仰是不对真格的，对耶稣基督是不是来真的，这个是一个信仰的核心。那么我们今天的确在真理上丰富了，我们在真理上也平衡了，我们在物质上也富裕了，但是我们的信心和热心没了，我们为福音摆上的勇气没了，所以这是我们需要悔改的。所以我们需要反思，与基督同活是真的吗？与基督同死是真的吗？还是我们仅仅只穿了一件基督教的外袍，我就说每个主日照常来做礼拜。如果我真的，各位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没有真实的去经历那个被破碎、那个被重建、那个在福音里面的那个恩典的话，其实我们是没有力量去传扬和见证我们所领受的那个恩典的。反过来，如果一个人他真正领受了那个恩典，他就一定不会掩藏那一个恩典，他并且会为那个恩典而大发热心的。这就是以赛亚他之所以说，主啊，我在这里，请你差遣，求你差遣我，不是请你，是求你差遣我。所以这个下来就是以赛亚他对呼召的一个回应。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以赛亚经历了这样的一个恩典，神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然后以赛亚说，主啊，我在这里，请你差遣我。那愿这个声音是在每一个蒙召的神的儿女心里面是不断在回响的。弟兄姊妹想想，这个其实这个差传哈也是一个，哦，你有想过吗哈？神给神呼召，以赛亚说，好，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然后接下来你们看那段经文很有意思，那段经文是什么？那段经文说我差你去是一个什么地方？说你去告诉这百姓，你们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过来，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弟兄姊妹，去做这个事情什么意思？就是做无用功，就这意思，你去做没有用的功，就这样嘛哈。所以以赛亚他自己经历了这个炭火的洗礼，然后他重燃了他生命之火，他曾经对自己这个绝望，也对族群绝望，但是当他经历了这个洁净和赦免以后，那么他就看到了盼望，他同时也看到了族群的希望，所以他就直接单纯的回应了上帝。然后当他愿意被差遣的时候，他不知道他自己到底要走一条怎么样的路，然后当上帝跟他讲明那一条路是一条不可为而为之的路的时候呢，他仍然是义无反顾的。这就是他对呼召的一个忠诚，他对使命的看重，和他不是对于他能够做多大的成就，能够改变这个世界多少，他不看重这个，他乃是看重上帝对他的一个呼召。弟兄姊妹，如果今天跟你有人告诉你说，你去做一件事情，做一辈子都不会成功啊，你在这个世界都不会成功，你会去做吗？啊，你去做一件事，一辈子都不会成功的，但是就让你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弟兄姊妹，对我来讲，我也是不会去做，我觉得大多数人都不会愿意去做。但问题的关键，弟兄姊妹，不是这件事情成功不成功，重要是这个事情是谁叫你去，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如果说今天弟兄姊妹，你听到是上帝跟你说你去做你不会成功，然后你就去做就对了，因为上帝看重的是什么？看重的是你去做的这个过程。这个世界是以成败论英雄的世界，那上帝是以什么？上帝是以按他的使命来看忠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来他要呼召是这样的一个族群，是这样的一个共同体。所以当了真正的君王的呼召清楚 当我们清楚那个呼召我们是谁的时候，我们才有力量去持守那样一个呼召。因此从这一段的呼召当中，我觉得有几个方面我们可以来看哈。那我就觉得说，首先使命上的一个呼召，我从四个方面来看了这个呼召。一个就是医治不是为了享受，医治是为了使命。因此各位弟兄姊妹，神对我们生命的呼召，生命的重建，不是为了我们更多更好的去享受上帝，那不是上帝呼召我们的目的。那上帝他呼召我们是为着我们去完成一个使命。所以那真正的服侍，我就常常去思想在教会当中的服侍。那弟兄姊妹，其实我们都喜欢做我们自己喜欢做的事，那我个人会常常会这样思想说，真正的服侍是什么呢？是即使自己不喜欢也愿意。真正的服侍是即使自己不喜欢我也愿意，那这个是蛮大的一个破碎。其实这在使命上的一个破碎，所以我觉得那才是服侍。如果我们只做自己喜欢做的那些服侍，更大意义上是在服侍我们自己。我知道其实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非常享受我们这一间教会，也非常喜欢我们这一间教会。那我自己也非常享受这一间教会，也非常喜欢这一间教会。那同样呢，也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可能不太喜欢这间教会，他们甚至于很难受这间教会。那我个人会觉得哈，如果说你有这样哈，你有这样哈，你说除了秋雨之福之外，这个教会之外，我哪我都不愿去，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呢，弟兄姊妹，我觉得是也许是你最该离开的时候了。那如果说你觉得说这个教会我一刻都不想多待在这儿的时候，有这种想法的时候呢，我觉得弟兄姊妹是你最需要留在这个教会的时候。因为上帝衡量我们不是我们做了多少我们喜欢做的事，上帝衡量我们是看我们做了多少他让我们做了该做的事。所以今天弟兄姊妹，爱你所在的那间教会，然后也随时准备被你那间教会拆出去。第二个方面，我觉得我的一个领受就是，神呼召是去从事那不可为而为之的一个使命。那什么意思？就是上帝召我们去做的事，没有一件是单凭我们自己可以做成的事。弟兄姊妹，你想想，任何人心改变的事都是我们做不了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认为说，我写书啊，我的作品可以改变人心。弟兄姊妹，人心的改变绝对不是靠理性，也不是仅仅靠一个情感，人心的改变是靠圣灵。所以今天各位弟兄姊妹，上帝让我们做的工作是什么？上帝让我们做的工作是改变人心的工作。因此各位弟兄姊妹，每一个你身边因着你传福音他的心改变了，你要知道那是圣灵在他里面做的工作。我们是神的器皿，神借用了我们，使用了我们，神乐意与我们同工，乐意我们与他同工，这是上帝的一个抬举。所以这个事情不是我们能够做的。我自己常常觉得，我觉得我自己的人文素养啊，我的学识啊，我的神学装备啊，社会阅历啊，这些方面我都觉得我是非常匮乏的，我怎么可能去服侍呢？所以啊，我每次服侍我都心里面会很忐忑，并且我真的是，我觉得有一个时期，其实上帝真正的安慰我。安慰我是什么？就是说你到哪个地方，其实你只要忠于上帝托付你要讲的道就够了。其实改变人的是上帝的道，改变的人的不是你的学识，不是你的口才，不是你能说服别人，也不是你的人格魅力，这些都不是。改变人的就是神的道，所以你只要忠于神的道。因此我就觉得很得安慰，即使我没有学问，我可以向那些非常有学问的人跟他们讲神的道，并且神的道可以改变他们。有学问的人其实一直想改变我，但是呢，我知道他也改变不了我，我也改变不了他，但我知道神可以改变他，神的道可以改变他。所以这是让我有服侍的勇气，让我知道说，主啊，你召我，那你就与我同去。所以我的平静就是因为怎么样，我是清楚说，主，你只要是你呼召的， 我就改。然后也向摩西祷告说，神呐、啊、你若不与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从你从这里领上去。那我这也成了我的祷告，我说主啊，你不与我同去，我就不去，我去了我也跑回来，因为怎么样，你没与我同去。但是弟兄姊妹，如果说神说你与我同去，主你给我勇气，给我力量，给我胆量，让我去。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这个蛮得安慰的。那第三个，真正蒙召者所领受的呼召的他使命是为着使命，而不是为着成就。以赛亚一辈子都没有，就是说在他那个时代没有成功，因为神也跟他说了，你这到那个地方去怎么样，是这个他们就是眼睛看见也不明白，耳朵听见也不晓得，他们油蒙了心，他们眼睛闭着耳朵发沉，他们就这样子。所以以赛亚一直在做这样的工作，一直在面对这样的群体。这是什么哈？但是以赛亚他看重的是神对他的一个呼召和托付，不是看到的是他自己的那个结果。最后以赛亚其实从外在看是不成功的，因为怎么样，他最后被那个恶王拿拿西给他就命令，传统说是这样认为，命令人拿他躲到树洞里面，用锯把他给锯死了。这就是先知的这样的一个结局。但是在希伯来书讲的说怎么样，这些人是在信心中死去，他们虽然死了，但他们的信心仍旧在说话。所以其实在上帝面前的呼召是一个什么，是使命本身，而不是使命的成就。那这个世界是以成就论英雄的一个世界，所以呼召大过成就。上帝要求他的仆人和百姓按照他所吩咐的，他的吩咐忠于他的使命，而不是这个使命所带来的那个真正的成就。那最后还有一点是什么，最后还有一点就是蒙召是去讲真话，而不是去讲好听的话。什么意思？以赛亚，弟兄姊妹，如果以赛亚到我们中间来说，说你们这些油蒙的百姓，你们眼睛看见却不明白，耳朵听见却不晓得，然后你们油蒙了心，然后你们恐怕自己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你们啊！弟兄姊妹，你们听到会有什么感受？以赛亚天天去给你讲这些话，讲这些话其实是蛮大的挑战的哈。所以这种的经历，你知道以赛亚吗？以赛亚他是皇室成员，以赛亚是知识分子，以赛亚是虔诚人，是敬虔的人，从他个人属灵上属事上他一无所缺，他不需要去做这个事情。但是当他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可以想象他在这个世界上的成就和结果会是怎么样的。所以弟兄姊妹，真的，那但是以赛亚他怎么样，他去要去做这样那么艰巨的事情，就是去讲真话，而他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是被别人怎么样，别人不再看他的皇室地位，也不再看他的学问，也不看他的敬虔，而只是看你是怎么样报恶信息的人，是这样来对待他。所以今天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像加拉太书要讲的说，他说保罗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啊、还是要得神的心呢、啊、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他说真理常常是让人厌弃的，活在虚谎当中的人常常是拒绝真相的。我们只要稍微回顾一下我们自己，其实最能够给我们讲真话的其实就是我们的妻子，而我或者是我们的丈夫。但是我们妻子讲的话，我们丈夫讲的话，往往是我们最不喜欢听的。所以我们喜欢什么，我们其实有一，我们都怕自己内在的那样的一个败坏，那种的丑恶被揭露，所以我们情愿活在一种什么，活在一种虚谎当中，我们情愿在一个谎言当中，我们把谎言当真来度过我们自己的一生。但是传福音不是，传福音是什么，是讲真话，而不是讲好听的话，是讲让人的心被破碎的话，不是讲吸引人的话。一个蒙召者他的使命就是要讲神要他讲的真话，而不是去讲一些人喜欢的好话。讲福音里的真话就是呼召，讲福音以外的好话就是勾引啊，这是王英牧师以前讲过的。真的，讲福音里面的真话其实是对人的呼召，讲福音以外的好听的话其实就是勾引。但是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人在勾引人入教，这是我们要反思的。 最后我用一个前一段时间跟一个老朋友见面来结束我今天的讲道。这个老朋友呢是在九几年的时候，应该是在九八年、97年或者98年那个时候哈，那个具体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所见的，那也是我到那个乡下的一个教会，在那边的服侍，然后这家的他的儿子，他当时是在做工程，然后呢，他那一段时间没有出去，然后呢，他就参加那个在那边的聚会。那聚会呢，在那几天的聚会当中，很奇妙哈，他也经历上帝的恩典，他不知不觉把他的烟戒了。然后事后呢，我就跟他有一个分享交通哈，然后后来他就开始蒙召就出来，去做后来就做了传道人。到现在呢，他也是在就是在我们成都这一带的服侍，他服侍比较多的教会，他在一个机构里面，他也是一个负责。那天我们见面的时候，我觉得他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安慰。我一直常常觉得我自己，真的这些年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我也找不到我有什么成就。其实有时候其实蛮沮丧的，好像说在教会里面也没有在教会做了什么，然后在这个世界上我好像什么也没有，然后我就真非常沮丧。但是那天那个弟兄我们在聊的时候，他跟我讲到一件事情，那件事情是什么呢？他就正谈的时候，他就在握我的手说，他说有一件事情还是要感谢上帝来使用你。我说什么事？他说你还记得当初吗？哈，他说我呼召他出来的时候，我其实忘了那一件事情。他是这样说，他当时呢他跟我表达说，其实我想多挣点钱，然后呢我想给教会奉献，让教会来去这个教会就可以更好的去做教会的事情。他说我当时跟他是这样说的，我用了一段的圣经，那段圣经就是耶稣让彼得，就是有人向耶稣问耶稣要不要纳税，然后那彼得就抢的回答说要纳，然后呢耶稣让彼得去钓鱼，结果就钓上来一条鱼，抠出了1块钱做他们俩的那个税。他说我用了那一段经文，我跟他在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说，他说你这样，我是这样这样跟他说的，他说你这样说，你挣钱是为了侍奉上帝，现在其实你可以直接来侍奉上帝，那为什么偏要去拐一道，就是说去挣了钱来侍奉上帝，反正你都是要侍奉上帝。他说就是因这个他的心就被打动，他一想说对呀，我可以直接侍奉上帝。他那时候刚刚信主不久嘛哈，他说所以他就怎么样，因此他说他的那个工程他也不做了，后来他就去了在我们老家那边读了一个去读神学班，但是后来他就当然也去读了神学，他就开始服侍。所以那天哈，其实跟他这样一个分享，我就很得安慰，我就知道说主啊，可能我的确看不见我做了什么，但是主你会借着我，你没有，就是我所有的一切在你面前是没有被浪费的。主啊，你是我的生命的轨迹，是一幅美好的拼图，是你跟我规划的那个拼图，我愿意在这个拼图上继续来按照你的指引去绘完我这个人生的我这一小块的拼图。所以我很感谢主，上帝兴起我们秋雨之福教会，他也不断地兴起在这个教会当中蒙召做传道人的全职的神学生。但是我觉得有一点点的遗憾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去留意这些神学生的时候，那么是属于在我们本土受洗，从受洗开始到蒙召做神学生的比例很低，不高。那我相信在接下来，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秋雨会有一批又一批听到上帝呼召而回应的人向主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也有许多的弟兄姊妹在每次崇拜结束时都在主面前听到上帝对他在职场上的呼召而回应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呼召我们，你赐给我们生命，你重建我们，就是为着你在我们整个人 和人类共同体当中的那个美好的计划。主，我们现在要向你说，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主，我乐意无论在哪个地方把自己摆在主你的面前，你帮助我们不为着我们自己像那只蚂蚁一样到处乱爬，最终死在那个画板上。主啊，你帮助我们从你的视角来看我们的人生，来规划我们的使命，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每一步每一个轨迹都真的在侍奉主你自己。求主坚固我们的心，使我们真的可以来侍奉你，也求主赐给我们侍奉你的恩赐，也特别赐福我们这一间教会这个共同体，不断地被主你圣坛上的火来医治。主啊，让这个共同体也成为主你整个为宏大的一个图景当中的那一块更大一点的拼图。主，愿主继续引导我们，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